敬拜是本分，
敬拜是机会，
敬拜是恩典，
敬拜是与神共享天伦，
齐来敬拜。
普天下当向耶和华欢呼，你们当乐意侍奉耶和华，当来向他歌唱。你们当晓得耶和华是神，我们是他造的，也是属他的，我们是他的民，也是他草场的羊。当称谢进入他的门，当赞美进入他的院，当感谢他，称颂他的名。因为耶和华本为善，他的慈爱存到永远，他的信实直到万代。让我们齐声歌唱，敬拜永生上帝。接下来请聆听神透过讲台信息对我们的叮咛。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今天主日信息的主题是岂能不爱惜。在上一次的讲道当中，我们探讨约拿书第一、第二章，我们探讨约拿躲避耶和华的呼召，后来约拿的信仰是有底线的，纵然他生命看起来没有多大的改变，但是他愿意在危难当中回转仰望圣殿。约拿不再躲避耶和华，而是仰望圣殿，仰望上帝。上帝就吩咐大鱼把约拿吐在旱地上。今天我们一起来读约拿书第三、第四章，我们看因着上帝的怜悯，上帝呼召约拿第二次。还没开始之前，我们一起来做祷告。主耶稣，谢谢你让我们又重新回到你的话语里面，我们看约拿书，求你给我们每一个收听的听众们都有一颗谦卑受教的心，让我们能够从你的话语当中得到力量。圣灵就请你来教导我们，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 约拿书第三章第一、第二、第三节，耶和华的话二次临到约拿说：你起来往尼尼微大城去，向其中的居民宣告我吩咐你的话。约拿便照耶和华的话起来往尼尼微去。好，耶和华呼召临到约拿，这是第二次呼召，上帝愿意给约拿第二次的机会。他再次呼召约拿做一样的事，呼召的内容跟第一章是一致的，没有任何的消减，就是要起来往尼尼微去，向其中的居民宣告我所吩咐你的话。这个就是第一章，指的是第一章第二节上帝所吩咐的。上帝说：你起来往尼尼微大城去，向其中的居民呼喊，因为他们的恶达到我面前。就是上帝再次呼召约拿去向尼尼微宣告审判的信息，呼吁他们悔改，因为尼尼微城的恶达到上帝面前。约拿这次他顺服了，他往尼尼微去，他不是往他市，他不再往他市，而是前往尼尼微。第三节，这尼尼微是极大的城，有三日的路程。约拿进城走了一日，宣告说：再等40日，尼尼微必倾覆了。尼尼微城是一个很大的城，这个城是包括它周遭的那些小小的城镇，还有一些郊区哦，所以需要有三日的路程。约拿走了一日，他在这一日，就第一天，他就说：再40日，尼尼微必倾覆了。中文圣经是有12个字。其实在希伯来文里面只有5个字，这5个字是这样的，第一个字是在，第二个字是40，第三个字是日，第4个字是尼尼微，第5个字是倾覆。所以约拿宣告的福音其实是祸音，它的内容就5个字，在40日，尼尼微倾覆。约拿并没有讲任何的仔细的要怎么样悔改的信息，他只是宣告一个审判的信息，在40日，尼尼微倾覆。第5到第10节，我们来看尼尼微人的反应第5节，尼尼微人信服神，便宣告禁食，从最大到最小的都穿麻衣。这信息传到尼尼微王的耳中，他就下了宝座，脱下朝服，披上麻布，坐在会中。他又使人便告尼尼微通臣说：王和大臣有令，人不可尝什么，牲畜牛羊不可吃草，也不可喝水，人与牲畜都当披上麻布，人要切切求告神，个人回头离开所行的恶道，丢弃手中的强暴，或者神转意后悔，不发烈怒，使我们不至灭亡，也未可知。于是神查看他们的行为，见他们离开恶道，他就后悔，不把所说的灾祸降与他们的。尼尼微城的普通老百姓先相信了，并且他们禁食和穿麻衣。在当时的世界，穿麻衣就是极度懊悔的意思。尼尼微百姓相信过后，传到尼尼微王的耳中。这里不是指尼尼微的国王，而是指住在尼尼微城的亚述王。因为尼尼微当时之前他是亚述国的一部分，当时亚述国的首都，而亚述国王是住在尼尼微。这个国王呢，他比人们比人民还要彻底悔改。他下宝座，脱下朝服，披上麻衣，坐在会中。他很多个动词：下、脱下、披上、坐在会中。他坐在会中呢，表示他极度的卑微。他不止自己要彻底悔改和卑微，他也下令人民都要悔改，所有的人都放弃恶行，他还要下令让所有的牲畜都禁食。他所有的人，他可见，他是这么想的，这个尼尼微王他可能是这么想：也许我们举国上下彻底悔改，或者上帝就会顾念他们的悔改而转移不降灾。这样的想法表示这个领袖真的是非常的卑微和谦卑，他连动物，都要命令他们禁食，不能吃不能喝。在当时的波斯文化，就是彻底的强调人彻底的悔改。尼尼微人的反应，对这个祸因，审判的宣告审判的信息是出人意料之外的，因为他们只用了一天的时间就马上悔改了。而这个上帝 约拿宣告上帝的审判，一天内传遍整个尼尼微，而且只用了五个字哦，这是非常不可思议的。你想想看，发生在如今现在这个时代，如果有这样子的事发生，网际网络就成为一个很大的新闻了。我们从此可见尼尼微人对上帝是非常柔软的。第十节哦，看到上帝看到他们的行为，又见他们真诚悔改，所以上帝就转意不降灾。这里是指转意后悔不降灾，这边用了两次后悔哦。后悔是什么意思呢？神怎么可以后悔呢？神会做错事吗？神怎能够改变他的计划而后悔呢？其实后悔哦，并不是说神改变了，神的属性是不改变的，特性是永不改变。神的特性是习在、尽在、永在的全能神，他不改变。然而上帝是活的神，他的行动会有所改变，他会因我们对他的回应、对他的心而改变他的行动。神会审判罪恶，神也会施予怜悯，所以只要罪人愿意悔改回到神面前，神便会因为罪人施行怜悯而转意不降灾。这个转意呢，就是所谓神的后悔，就当人愿意悔改在他的面前，他就会收回他的刑罚，这个就是所谓的后悔，其实你可以说是转意。 OK， 来到第四章，这事约拿大大不悦，且甚发怒。这事是什么？就是神转意不降灾嘛，就是尼尼微人悔改。这事约拿大大不悦，且甚发怒，就祷告耶和华说，耶和华，我在本国的时候岂不是这样说吗？我知道你是有恩典有怜悯的神，不轻易发怒，有丰盛的慈爱，并且后悔不降所说的灾，所以我急速逃往他斯去。耶和华啊，现在求你取我的命吧，因为我死了比活着还好。耶和华说，你这样发怒合乎理吗？约拿其实完全了解神上帝的作为，他完全了解上帝的属性，他看到尼尼微通城悔改时，他是多么的生气，而且他很生气上帝也因为这样子而转意不降灾，这早就在他的预料之中。所以他就说，我之前在本国的时候就已经跟你说了，说本国说什么，就是说当时为什么要躲避耶和华逃往他失去的原因，就是他因为他知道神是有恩典有怜悯不轻易发怒的神，他会后悔不降所说的灾，就是因为神这样会后悔不降所说的灾，所以约拿很愤怒，因为他心里呢希望尼尼微人受审判，他心里希望上帝降灾给尼尼微人。他说，我在本国的时候是发生什么事，我们可以看列王记下14章23到27节，那是约罗波安作王期间，就是北国以色列作王期间。列王记下14章23到27节有记载，当时约拿是做先知的，而上帝却借耶罗波安这个所谓的恶王拯救以色列，让他收回以色列边界之地。在那个时候约拿做先知，而且是约拿去向这位恶王传达上帝的祝福。耶和华让耶罗波安国王拯救以色列的原因是在26节有说，因他看见以色列甚是艰苦，没有人帮助以色列，耶和华对他选民的怜悯和爱惜，所以他决定不降灾给耶罗波安。当时约拿就已经知道上帝是有怜悯的，所以上帝也会后悔不降灾，他已经经历过上帝是这样的上帝。可是那时候毕竟是以色列百姓，是上帝的选民，在这时候作恶的不是以色列，是尼尼微，也就是亚述人。亚述人作恶多端，亚述人的存在会带给以色列灾难。那为何上帝要对恶人那么怜悯，转意不降灾呢？所以约拿想不透，他非常的生气，生气到要寻死。这一章这是第一次说他要寻死。耶和华上帝对约拿非常有耐心，他问，你这样生气合乎理吗？他没有禁止约拿发怒，他只是发出一个问题，让他想一想自己合不合理。于是约拿出城，第五节，约拿出城坐在城的东边，在那里为自己搭一座棚，坐在棚的荫下，要看看那城究竟如何。约拿很有趣的是，他没有马上离开尼尼微城，他反而是为自己搭了一座棚。为什么要搭一座棚呢？因为他坐在里面，他要坐在城的东边，看看这城将会如何。 他为何搭在东边呢？因为他相信神的审判会从西面而来。从地理位置可以知道，尼尼微城是在以色列的东北方。约拿可能是相信审判呢会从圣殿发出，圣殿就是以色列地犹大地那一带会发出，所以他希望是看到上帝的审判从西南边发出，所以就会来到尼尼微，所以他坐在东边看尼尼微城如何被上帝毁灭。可见约拿是很坚持的，他觉得上帝应当要毁灭尼尼微。这时候呢，第六节开始，上帝开始了实务教学。其实约拿书第一章第二章上帝也有用实务教学，上帝安排大风浪，上帝安排大雨哦。这次第四章上帝是透过什么呢？第六节，耶和华神安排一棵蓖麻，使其发生高过约拿，因而遮盖他的头，救他脱离苦楚。约拿因这蓖麻大大喜乐。次日黎明，神却安排一条虫子咬这蓖麻，以致枯槁。日头出来，神安排炎热的东风，日头暴晒约拿的头，使他发昏。他就为自己求死，说，我死了比活着还好。神对约拿说，你因这蓖麻发怒合乎理吗？他说，我发怒以至于死都合乎理。 OK， 这一连串的经文我们来看，神有不断的重复一个字，就是安排。第六节，神安排蓖麻树遮盖他，他就很开心。蓖麻树是一种植物，是长得很快，以色列地那边长得巴比伦地区长得很快的一个植物，所以约拿非常的开心喜乐。第七节，神又安排一条虫咬这棵树，一条虫就把一棵树咬，让它枯槁了。就上帝的神迹，这个是很大的神迹一条虫也顺服上帝的安排。第八节，后来神又安排了炎热的东风和日头，把约拿晒得头昏了。约拿再次寻死，他说，我死了比活着还好。所以在第四章里面，约拿有两次寻死。第一次他就是生气上帝转意不降灾嘛，然后尼尼微人通诚悔改，上帝不刑罚不惩罚尼尼微，第一次寻死。第二次寻死呢，是他生气他所爱的蓖麻树被虫子咬死了，所以耶和华再次有耐心的回应，你这样发怒为蓖麻树发怒合乎理吗？这是第二次上帝因着他的发怒问他合理吗。当然约拿自认为，我到死啊，我发怒到死都是合理的。所以上帝做了一个总结，十到十一节，耶和华说，这蓖麻不是你栽种的，也不是你栽培养的，一夜发生一夜干死，你尚且爱惜，何况这尼尼微大臣其中不能分辨左手右手的有12万多人，并且许多牲畜，我岂能不爱惜呢？不能分辨左手右手，那是指谁呢？谁不能分辨左手右手？其实就是年幼的儿童，我想大概是幼儿园以下的儿童都不太能够分辨左手右手。所以不能分辨左手右手的儿童年幼儿童都有12万人，可见尼尼微城里面的成年人数目更多更多，它是很多很多人，很大的城。耶和华在这圣经用这两节用了两次爱惜。什么是爱惜？爱惜就是用行动来表示你的珍惜，你珍惜一样东西或一个人，以至于泪眼流泪双颊，以至于流泪。所以耶和华用他爱惜约拿爱惜蓖麻树对比他爱惜尼尼微。约拿爱惜一棵蓖麻树，而耶和华却爱惜很多很多的人。最后约拿书并没有说到约拿有什么反应，约拿有没有改变，约拿有没有体会上帝爱惜人的心肠呢？没有。但是我们可以做一个假设，从第一章约拿开始躲避耶和华嘛，然后后来还在大渔夫中学习了要顺服要仰望神，后来他虽然在行动上顺服，可是他内心却无法体会上帝怜悯的心肠，所以来到第三章，然后到第四章，所以上帝透过许多的事情，蓖麻树虫子炎热的东风和日头，不断的苦口婆心教导约拿。我相信约拿到这个时候已经经过上帝一连串的管教后，他对神的怜悯有更大的认知，他对一棵树如此的爱惜，何况 那许许多多的人呢，上帝岂能不爱惜？刚才我们所看到的这两章的经文，在一大段的经文，我们可以深入思考几个议题哦，就是第一个，关于人对福音的反应。尼尼微城的人本来是做了很多强暴恶事的民族，他们如此的罪恶，好像离上帝的真理非常的遥远。然而非常奇妙的，他们听到上帝审判的信息，他们不是等到第四十天才悔改。审判的信息是说第四十天后尼尼微会毁灭嘛？他们没有等到第四十天，他们是第一天马上就悔改了。可见尼尼微人并不是想象中那么的刚硬，他们的内心是如此柔软的。其实这样子的主题在第一章和第二章也有显示出来，我们看到在船上的那些外邦水手们，他们的内心也非常的柔软，他们敬畏耶和华上帝，他们竟然也是比约拿更快的向上帝许愿和献祭。所以人对福音的反应不能用外在的行为来做判断的。第二个我们要深入思考的是关于人所坚持的理念。约拿坚持的理合乎上帝的心意吗？约拿坚持的理是什么呢？第一，他坚持是恶人必定要受审判，上帝不可对恶人施怜悯，上帝一定要审判他们。约拿坚持第二个理，就是对我有好处的蓖麻树上帝不可以取走。其实蓖麻树不属于约拿的，是上帝的恩典，就是约拿认为上帝不能取走这个恩典。约拿认为这两个理，你认为合理吗？其实看起来是合理的理智上我们知道，看了约拿书，你知道这两个理都不是上帝的心意。可是换作是我们，我们也许会像约拿那样生气吧。然后上帝要教导约拿，这两个约拿坚持的理呢，都不是当时上帝的心意。所以人所坚持的理念不一定是上帝的心意。第三个我们要思考的是关于上帝的怜悯和爱惜。上帝从来没有责备约拿爱惜蓖麻树，他只是要约拿了解什么叫爱惜。约拿珍惜一棵蓖麻树，为蓖麻树大大欢喜。而上帝要让约拿知道，他也是如此的爱惜尼尼微人。约拿爱惜的只是一棵蓖麻树，而上帝的爱却是无数无数数不尽的尼尼微人，几十万可能到百万的尼尼微人。约拿的爱惜呢是狭隘的，他只是爱惜一棵树，而上帝的爱是广大的，他是爱惜许许多一个一个的人，在尼尼微里面的人和包括这些人的牲畜。约拿的爱惜呢，他是爱惜一棵带给他好处的蓖麻树，而上帝呢，连尼尼微这么恶的罪恶的人离他开真理很远的人他都爱惜。上帝爱惜尼尼微到一个地步，他宁可让自己说话不算话，也要施怜悯给尼尼微人。怎么说呢？因为上帝说四十天后我要审判尼尼微嘛，尼尼微要倾覆。现在上帝让自己说话不算话了，因为尼尼微人悔改了，上帝也回转，不把这个倾覆尼尼微这个事情施行在尼尼微人身上，因为尼尼微人彻底悔改。上帝似乎也在问约拿一个问题，既然你如此爱惜我赐给你的一棵蓖麻树，我既是你的上帝，你岂不爱惜我所爱惜的许许多多的尼尼微人吗？我们岂能不爱惜上帝所爱的许许多多的人？过去两年在全球大疫情下，我们无法掌握到未来，这个疫情也不断地挑战着我们，这个是一个变化莫测的疫情，不断挑战我们。我们到底要用怎么样的方式来面对这个疫情下的世界？其实约拿书归纳约拿书这几个重点，我们可以用来应用在面对这个疫情下的世界。第一个我们可以应用的重点是，我们要时刻盼望，因为上帝会让人的心柔软悔改信主。盼望，这个盼望不是虚假的盼望，而是盼望上帝真的是在人的心工作。看起来刚硬的人，也许很多时候对上帝的救恩是非常柔软的。我认识一个年长者，他是一个很传统的南洋华人，很坚持祭拜祖先，也在家设立祭坛，好几个在家设立祭坛有拜好几个偶像， 他说这是先辈来到南洋后遵守的传统，看起来他真的很难信主。然而就在有一次他得了一个很严重的病，差点要了他的命。当他躺在医院的病床上，身上插满管子的时候，当时他的生命垂危，他也没有办法说话。他想起曾经有基督徒跟他说，在危难的时候可以在内心里面祷告耶稣。他当时无法说话嘛，他就在心里面呼喊说，主啊主啊，这样子。他只会做这样子的祷告。有一天晚上，他似乎在梦里看到有一个人穿着白色的衣服，他第一个意念就说这个人他是耶稣。他看到耶稣来到他的床边，把他身上的管一个一个拔掉。后来他梦醒了，第二天一早起来，当医生来到他床边检查他的身体的时候，医生很惊讶地发现他身体越来越好了。于是那一天他拔掉两个管子，第二天也拔掉一个或者两个管子。就这样过了一个礼拜，他是身上有大概有十个管子都一一的拔除了。他后来也大病痊愈，可以出院了。他很感谢耶稣在那天夜里救了他，他也因为这样子而信主，也在教会受洗。他也自己在家中把祭拜的偶像一个一个的清除，他一天内就把它拿走了。感谢神，他当那个时候到的时候，他的生命就完全被翻转了。这位年长者看起来是受了很多属灵捆绑的人，很难向他传福音，但他对上帝是如此的柔软。因此即便你只是跟一些非信徒说了一个很简单的福音，或者你目前也没有办法面对面的传福音，但是你也仍然可以盼望他们能够信主。我们可以祷告他们的心很快的就会回转，我们更加迫切在这个时候应该要为非信徒的朋友和家人祷告，时刻的盼望，时刻的期待着上帝会在他生命当中行奇事。第二个我们可以从约拿书应用的，就是要存心谦卑。因为你所坚持的理念不一定是上帝的心意，我们要存心谦卑。这是一个容易愤怒的社交媒体和网络的时代，你有没有发现人们现在很容易发怒，很容易排他，就是把排除跟那些跟自己立场不一样的人，英文叫 cancel culture 或者是取消文化，就是人喜欢在网络上把不认同你看法的人剔除，你把那些和你理念不同的人消失掉，取消他们。在这两年的大疫情下，人们变得越来越自以为是，也变得越来越坚持自己所谓的理念，并且相信自己所坚持的理念是真理，绝对真理。我们变得或者人一般的人都变得很容易论断一个人，而这个人呢，往往跟你的观点是不一样的。人们总是坚持自己的判断是对的，而教会呢，在这全球大疫情的这个网络时代，其实也面对很多很多的挑战。很多信徒们在神学议题上挑战教会，也甚至到了弟兄姐妹因着这个大疫情下许多的议题看法不同，而变成了彼此交恶，这是令人关注的现象。弟兄姐妹的关系也破裂了，基督徒们都坚持地相信自己最了解上帝的心意。其实我们在这个纷纷扰扰的时代，神的儿女更加要时刻存着谦卑的心，愿意以敞开的心留心观察上帝在这个时代的作为。我们不要因在网络上看到一些似是而非的研究报告或者是一些似是而非的新闻太早下判断了。我呼吁所有弟兄姐妹能够先把自己坚持的理念或立场放在一边，把网络新闻和一些研究报告放在一边，让我们回到单纯谦卑的心，谦卑的聆听上帝如何透过圣经向你个人说话，并且以敞开的心去接受上帝是独行其事的神，他行事的方式也许并不是和你坚持的理念一样。但是我相信在约拿书中不断跟约拿互动的上帝，也必定能在这个时候不断地和你互动，和你说话。只愿大家有一颗谦卑的心。第三，我们要应用的是在约拿书，我们要爱神所爱，体会上帝的心肠。如果我们去爱那些和我们同一个立场的人，
我想这是很容易办到的，我们很容易去爱那些赞同我们肯定我们的人。然而约拿书的上帝却是要挑战我们去爱那些你很难爱的对象。耶稣有说过，那是在路加福音第六章，耶稣说，只是我告诉你们这听到的人，你们的仇敌要爱他，恨你们的要待他好，咒诅你们的要为他祝福，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你们若爱那些爱你们的人，有什么酬谢呢？就是罪人也爱那爱他的人。你们若善待那善待你们的人，有什么酬谢呢？就是罪人也是这样行。我们很爱惜的人，很大可能是给予我们好处的人，或者赞同我们的人。耶稣说，连罪人都会爱惜那些爱他们的人。所以单单爱这些人是不够的，我们是否可以体会上帝的心肠，爱他所爱的所谓的仇敌呢？就是去爱仇敌。所谓的仇敌哦，其实也不是打仗当中打得你死我活要杀你的那些仇敌哦。其实很简单，仇敌就是那些和你持相反立场的人，不认同你的人。你可能内心也被那个社交媒体啊网络媒体的愤怒情绪所影响，你可能内心也不断的谩骂这些仇敌，你不断的骂他们。但是你要知道，上帝爱他们，上帝爱惜他们到一个地步，也为他们死在十字架上。你愿意去体会上帝的心肠吗？我们一起来祷告啊。主啊，求你怜悯我们，怜悯我们在这个全球大疫情下这个时代的所有的弟兄姐妹。你知道我们的心有充满了许多问题，或者有许多困扰，我们不了解，很多时候我们不了解你要怎么在这个时代行事。求你让我们这里每一个人，我们都有一颗谦卑受教的心，我们愿意柔软我们的心，敞开的看你如何在这个时代行事，帮助我们去爱那些我们感觉不可爱的人，或者那些不认同我们的人，我们理念不同的人。主啊，你是爱他们到一个地步为他们死，求你赐给我们这个爱人的心肠，让我们能够体会你的心肠。主啊，也让我们时刻的为我们那些非信徒的家人朋友来祷告，我们能够抱着盼望，相信他们的内心已经预备好要接受这个福音。当时刻到了，时候到了，他们的生命要被翻转。主啊，让我们看到你在这个世代你是独行其事的神，帮助我们能够弟兄姊妹能够一起彼此相爱，一起同心的看到你在这个世代的作为。谢谢你，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
活水之声与您一起线上的敬拜在此暂告一个段落，我们将在每个星期天与你一同敬拜神，欢迎锁定我们的网址，上帝祝福你。
相约下个主日
齐来敬拜。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由活水之声录音室所提供的。
我们的网址是 www.livingwaterstudio.net livingwaterstudio.net 请继续收听